切环境不适应的时候，身受心不受。佛告诉弟子们，你们临命终的时候身上病痛很重，可是你要记住，你不要大哭大叫自乱其心，那就堕落了。你要叫他身受心不受，心要不受自然安宁，因为安宁故就不失正念，不失正念就可解脱。这是很重要很实用的，希望大家永远记住，你无论到什么时候，心是否安宁的，不失阿弥陀佛的正念，你绝对往生。如果失掉正念的话，那你只有六道三途可去了。所以打佛七期间，身紧张身劳累，心要安宁啊，说不定在座的人有人打妄想，哎，早知道这么累不来打佛七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来打佛七是重清净了生死之因，将来可以得解脱果。如果你灰心退转，地狱门便开了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身受心不受，心始终叫他平平静静安安宁宁，老实念一句阿弥陀佛。如果这个正念不失，就可往生。大家要记住，害这个正念的有两个大贼，如果你把这两个大贼杀死，就可保持正念。你如果被这两个大贼杀了以后，就不要想往生西方了。这两个大贼是谁呢？一个是昏沉，一个是散乱。清楚，今天要跟大家讲念佛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受用。念佛要对佛起恭敬心、信敬心、清敬心，念佛时要想到佛就在眼前。怎么样想象佛在眼前呢？念佛的时候要三业清净。大家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每一愿都说我以清净身语意，身不要起杀盗淫，口不起恶口妄语绮语两舌，主要的意不起贪嗔痴。如果意起贪嗔痴，就是起微细的杀盗淫恶口妄语其余两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方之中一切唯心造，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，好像佛就站在我眼前，不敢起一丝一毫的放逸。当你念佛的时候怎么不放逸呢？要想三宝的功德。什么是三宝的功德呢？你自己要深深相信，深深想，当我念佛声声佛号之中，西方莲花池中我的莲花就在增长。如果我心一散乱一打昏沉，我西方的莲花池中的莲花就萎缩了。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，你这样念佛，慢慢一定得受益。在你念佛的时候，自己听自己的声音，把你自己的声音听得清楚明白，这有无量功德。 同时别人念佛的声音不是很高吗？你也仔细听，这叫互为功德。这样念佛才能和佛相应，因为你耳根一摄的话，六根都摄。大家都是散乱心很重，如果你照我的办法念佛的时候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保证不散乱，当下不散乱不昏沉。你用其他的办法不能使你不散乱，唯有这一个办法摄耳根，你马上就不散乱。由于不散乱，六根都摄。不相信你试一试，你要是把你自己念的佛号听得清楚明白，眼前有东西看不到，耳只听佛号，鼻子有香有臭闻不到，嘴巴只知道念佛，身体绝处都没有，一根当然也都摄，六根都摄。你这样六根都摄，自然净念相继。你这样久久用功，虽然没得马上往生，可是得到很大的好处。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使你自己的心逐渐调直，调直者调柔调伏，直就是一心大道，没有散乱，没有昏沉。摄耳根念佛是上上法门，但智慧者如饮甘露，愚痴人如饮毒药。有些人没有如实智慧，往往生于巧见，所以落入波无因果。如果没有跟大家讲清，大家容易落入歧途。我曾经听有人说，哎，念阿弥陀佛自己听得清楚，这跟念一二三四听得清楚没有两样。像这样的人是波无因果。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，你念一二三四往生哪里去？这叫戏论，不实之论。再者，我可以说，你也不必念一二三四，你念五六七八，和念一二三四一样。你也不必念五六七八，你念二五八九，也和念五六七八一样。你也不必念二五八九，你念爸爸妈妈也和念二五八九一样。哎，你也不必念爸爸妈妈，你念哥哥弟弟也和念爸爸妈妈一样。你也不必念哥哥弟弟，你念姐姐妹妹也和念哥哥弟弟一样。你也不必念姐姐妹妹，你念一切众生和念姐姐妹妹一样。我们要知道，你念爸爸妈妈是爸爸妈妈来，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和一切众生不会来。如果你念爸爸妈妈和念一切众生一样，一切众生都能来，那么谁是你爸爸妈妈呢？你没想到这过失可以说很大。你说念一二三四和念阿弥陀佛一样，那我说念耶稣基督不也和念阿弥陀佛一样吗？念穆罕默德不是和念阿弥陀佛一样吗？所以这个讲法多无因果，大家千万不要上这种当。如果有这种想法，叫做邪见，这要堕阿鼻地狱。如果说念阿弥陀佛听得清楚明白，和你念释迦牟尼佛听得清楚明白也有一样的效果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念释迦牟尼佛听得清楚明白不能保证往生西方，因为没有四十八愿摄受。念药师佛听得清楚明白也是不能绝对往生西方。法有无量差别，个个有其因果。大家不要糊涂，说我念金刚经不是也一样？ 那不能往生西方的。你念其他的经，念其他的佛，最多不过不来不去。不来不去固然好，不过你还有过去的业，过去的业障临头的时候，你也很难逃掉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若人十称佛名，乃至三称、二称、一称，都可以往生。所以比较起来，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，这个业果先熟，如果不先熟就没有因果了。所以大家要搞清楚，念阿弥陀佛听得清楚，并且不做其他想。如果你以为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是一样，那就变成波无因果了。那么你心调之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讲起它的好处就是断烦恼，使你烦恼逐渐薄，开智慧，使你的智慧逐渐的开。断烦恼和开智慧不关他事，断烦恼开智慧只在一心而得。如果你在经门上找是得不到的，你翻遍三藏十二部，把三藏十二部能够正背倒背，不见得能断烦恼开智慧。原来别处没有佛性，佛性只在汝心。这佛性不分南北，不论中外，甚而言之，也不分六道，也不分十方，就是从你念佛念得清，听得清，逐渐逐渐得到它。你不必问为什么得到它，如果你以分别心疑问，那是你的分别心，分别心一起，反而失掉一心不乱了。所以只要老实念佛，自可得到一心不乱。若能得到一心不乱，便能未断的就可断，未知的就可知。希望大家信得过，要发真切愿，起真切行，老实念佛。刚才跟大家讲过，此心圆遍十方世界，你念佛这个心横遍数穷。横遍就是无量光，数穷就是无量寿。无量光无量寿是谁呢？就是你这个心。你得其法门是得其成就，不得其法门不得其成就。所以你自己念自己听，要念到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开始的时候自然对佛有敬畏之心，丝毫不敢放逸，久久用功，叫勤摄灵地，就像射箭一样。第一次射箭射不到目标，勤加练习，慢慢的就接近目标了。大家不要动意识心分别，说净土法门是圆顿法门，不是一下就到了吗？何必渐渐练习方能勤摄临地呢？圆顿不是那么说的。讲到净土法门的圆，唯有念佛最圆，念菩萨声闻缘觉，其他都不是圆。比方我念佛，佛就横遍数穷，为什么不圆呢？我念佛是无上果德，为什么不圆呢？所谓顿，这一声佛号念到底，不必另换题目。修其他的法门都有渐次，渐渐有次第。比如说修五停心观，先修不净观，再修慈悲观，慢慢断三劫，正到初果；再慢慢薄贪嗔痴，修正到二果； 初果时断三节，二果时薄三毒，都需舍下取上，更改题目。三果的时候更舍下取上，断五下分节，都是有见处的。但是净土法门便不同了，纵使忤逆施恶的凡夫，也是从念一句阿弥陀佛起修，立正菩萨各位还是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顿。所以圆顿不是一下就到了，要是一下就到了，不管过去，那是没有因果，那是没有立根顿根的差别，那叫薄无因果。无量寿佛经说要尽行受念佛，不过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你临命中的时候一念回心想往生西方，阿弥陀佛可以起大慈大悲接于你去。所以十念三念一念也可往生，这就因为你十念三念一念之心极为清净，极为真诚，你那个心极为清净，华严经讲唯心所造，就是他造成。这个心怎么养成的呢？自己念自己心，念得清楚明白，没有散乱，没有昏沉，怎么能够自己念得清自己听得清呢？要对佛起敬畏之心，佛就在我眼前，不但我身口业一动佛知道，我的意业稍微一动佛都知道，不敢有一点点妄疑。这样念佛，无上的佛法你可得到。现在我们就试一试，大家在念佛的时候要自己听，一定听得清，心一定要纯诚纯净。现在还有四天半，希望大家念佛用这个办法，自己念自己听，看你这四天半的时间能进步到什么程度。现在我们试试开始念佛。跟大家讲念佛要信愿行。大家都知道念佛三资粮叫信愿行，不过各位是不是知道信愿行三个当中哪一个最重要啊？大家要知道这个三资粮之中愿最重要，信不过启发这个愿，只有信没有愿，这样没有用。信有阿弥陀佛，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愿往生，不愿见佛，那就没有用了。至于行，行持名念佛叫行，这个行是完成你的愿心。如果没有愿，你持名念佛不得往生，没有用。大家记得念佛一定要发大愿心，愿离娑婆，心往西方。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往生彼国。我们念佛的人，就是要以我们的愿力超过我们的业力，才能得度，才往生。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业力太重，只有一个力量可以超过它，就是愿力。如果我们念佛的愿力有十分，业力有八分，有往生的希望。 如果你的业力有十分，愿力仅仅两三分，那往生就没有希望了。如果你的愿力超过业力，你就可以往生。所以大家要至诚恳切发愿往生西方，时时刻刻的佛号一起，愿心就起，愿生西方，愿见弥陀。根据善导和尚讲，每天晚上都应该念发愿文，就是晚上大回向发愿文。如果仅是念佛没有发愿，那修舌根不得往生。有人说他一天念几万声佛号，我问他，你发愿往生没有？他说没有。那几万声佛号是白念的。佛以悲愿心度众生，众生以心愿心求生西方，这样才能感应道交。我们发愿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娑婆世界苦，如果你感觉你现在生活很安逸很舒服，你这个往生的愿心就发不起来。所以要知娑婆苦，才能心往西方乐。古德叫我们要愿离娑婆，心往西方。愿离娑婆是佛所说的苦集二定，心往西方是佛所说的灭道二谛。古德如此说，是身体佛指。大家可不要起虚妄心，说我听人家说学佛要不心不厌不取不舍，所以我念佛啊也不厌离娑婆，也不心往西方，顺其自然。这种人是太愚痴，他不知佛法有真谛俗谛，无取无舍是真谛边说，不同俗谛边说。我们大家还是个凡夫，就要想不厌不心不取不舍，那叫自然外道。印度有一种自然外道，你们大家想想看，转凡成圣，转凡是印象，成圣是心上。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诸恶不作就是愿相，众善奉行就是心上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上求佛道是心上，下化众生使众生离苦，就是愿相。离生死求解脱，离生死就是愿相，求解脱就是心上。所以说从修道这边来说，没有不是愿力，没有不是心王。总之从凡夫以至圣人，从圣人以至菩萨，菩萨以至等觉，无不是愿下心上的。必知妙觉，过尽得缘，实无其舍也。这修边说就是修德，得到究竟果位了，那叫做性德，那时才没有厌离，没有心亡。请问大家，各位是不是究竟佛呢？不是。所以我们要厌离娑婆，心往西方，这样才起信愿行念阿弥陀佛。有一种动作必须避免，就是只数念珠不念佛。有些人拿着念珠天天数，可是他心里一点东西没有，也不厌离娑婆，也不心往西方，也不诸恶不作，也不众善奉行，也不上求佛道，也不下化众生，这种人叫等死。所以大家记着，如果你也是不念佛，天天数念珠，心里什么都没有，赶紧改过来，那不是念佛。当你 佛号一起的时候，就必须远离娑婆苦，心往西方乐。佛号一起，你那个心需要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佛号一起，要存心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你这样念佛，使你发大菩提心。今天跟大家讲的很重要，希望大家都能记得，不要空空白过，没有愿力念佛。现在我们开始念佛。知足精进念佛。今天跟大家讲一讲，你们回家去念佛应该注意到些什么。昨天讲过，不要贪恋娑婆，不贪恋娑婆一定要少欲知足。要知道，少欲则道增，多欲则道消。消有减退的意思，所以各位回去不要多欲，自然就不贪恋娑婆了。平时对一切享受存堪可之心就可以了，吃的只要了机便很不错，已经很好了。穿的用的总认为已经很不错很好了，千万不要说穿这衣服也不合体，料子也不好，这样会大损福报。对一切事都认为很可以很好，少欲知足，莫多贪求。尤其是不可以生奢态，奢就是奢侈浮华，态就是处处求安逸。如果你这个心一生，那还有心求生西方，哪还有心求念阿弥陀佛呢？欲念到底有多少种呢？世间法染我们心的，略说有五种。一种就是钱财，大家对钱财不要生贪心，家产家业不要希望太扩大，要不然你临命终时落一个链子。如果家财不太大，临命终时你落一个舍字，大厦千间免不过八尺之地，你就是高楼大厦千万间，你睡觉不过占八尺的地方，你要那么多有什么用？你觉得你是享受，临命终以后羊铜灌口，热铁缠身，由你受的。钱财不是不可以要，要会用。用它干什么呢？供养三宝，布施众生。菩萨也要钱，他把他的钱财供养三宝，布施众生。这是第一个欲，大家记住，不要贪恋，它是牢狱，使你脱不掉。第二个是色，男贪女色，女贪男色，也是人间的牢狱。家破人亡，国败，差不多都是因为贪色。不要说别的，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，每一朝每一代几乎完全是贪色亡国的。智者求脱离愚痴人乐浊，智者脱离以后远离色欲，如避蛇心。所以古德有一句话说，已出地狱者没有再想入地狱的，这也是一项牢狱，我们一定要求脱离。 第三项玉是名，也是一个大牢狱。名有的圣贤有其实在的才能德行，还求远离其名呢。古人说失志名归，古德有其实还不求其名，我们愚痴凡夫毫无实德，怎可虚求其名呢？虚名是伤德之物。有一句俗话大家都知道，人差不多都是为名丧失命的。你越想求名越丧失，因为你没有实德的关系。你要是有实在的德行，名不必求也来，来不必贪恋。只听过贤者保身，没听过贤者要名的。贤就是贤人，哲就是很有学问的人。第四个，我们在世间有一项大欲，是食，就是贪口腹。如果贪恋口腹，处处讲究吃喝，哪还有心求生西方，求见弥陀呢？口腹自知，罪由此出，一切罪都是由这儿出。大家都知道，贪图口腹的人一定要杀生，怎么不造罪呢？这项欲在世间人也是很重，一年365天，几乎天天为了吃，由于为了吃的关系，造一切罪恶。所以我们不要贪吃，减轻食欲，修道要紧啊。第五项叫睡眠，贪睡。智者大师讲，睡要不竭不滋。佛都说过，言以睡眠为食。正当睡眠是需要的，可是不能太过分。如果财色名食睡这五项欲你不放舍的话，你绝对没有心念阿弥陀佛，没有心求生西方。所以一定要放舍此五欲，少欲自然就知足，知足自然安心求道，安心求道才能真正念佛。大家回家要少欲知足念佛，要是真的这样念，不超过一个月，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境界。就是说，一句佛号轻轻易易就起来了，这一声佛号不由自主的就念出来了。你要想其他的事情，还要用用力把这声佛号放下，才能想其他的事情。这叫做念佛心出窍。出窍就是出出条幅出众的散乱心，当然是没有大用处，不过表示你念佛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。这个境界不久就消失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这一念难以持久，如果你再努力再精进念佛，这个境界会再出现。你如果久久用功，就可以念到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。你如果这个境界消失，自己就知道自己的散乱心无欲心又重起来。假使已经有人得到这境界，希望你努力精进念佛。如果有人还没有得到这境界，也希望你努力精进念佛得到它。固然是它不能保证你往生，可是它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一步。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少欲知足，精进念佛。现在开始念佛。 六天，临终一念。今天跟大家讲正题以前，先讲怎么念佛。有些人不知道念佛怎么念，念佛的时候要把嘴巴张开，把你的声音放出来，这时候有一种开朗的感觉，容易得到受用。如果你嘴巴张不开，声音放不出来，有一种郁闷的感觉，得不到受用。怎么说得不到受用呢？你的声音灌不满你的耳朵，换句话说，你的声音和你的心不能相应，怎么能和阿弥陀佛相应呢？你的声音和你的心相应，自然和阿弥陀佛相应。今天跟大家讲念佛最重要，临终每一念，同时一定要戒除几种邪见。大家要知道，临命终时唯唯独独念阿弥陀佛能用得上，其他看经眼教用不上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到病房去看，到临命中他一辈子看经典一点也用不上，唯唯独独念一句阿弥陀佛能引导他的神识。希望大家有人要命中了，你可去安慰他，去看看吧，自己也能得到很大的好处。你想一想也可以想到了，假使你临命终时唯唯独独一句阿弥陀佛用得上，平时看经眼教不但用不上，甚而言之你带一切的忏都用不上，只是平时你修积些功德帮你点小忙就是。你想一想，临命终时你带药师忏、带金刚忏能用得上吗？到那个时候，唯有阿弥陀佛陪伴你和你一起走。所以善导和尚讲，唯有念佛是正修行路，其他的都是助缘。希望大家珍重珍重。你设想一想，你躺在病床上眼看要命终，谁能帮得上忙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那么说看经眼教没有用了？不是的，有它的用处。看经眼教拜忏，修集功德，修集智慧，要叫你利于正行，所以叫慧解力行，主要在于正行念阿弥陀佛。如果你看经眼教有一点智慧不能力行，那没有用。念佛是因，往生是果，大家不相信，设想设想，你要是病已经很沉重，要临命终了，所谓四方向暗，阎罗鬼使都已经来临，那个时候你看经眼教有什么用处？你如果没悟道，所贪之禅能救你吗？到那时候孝子贤孙作何用？娇妻美妾作何用？万贯家财作何用？名满天下作何用？满腹经纶作何用？那时候没有一样用得上。纵然你是胸罗锦绣，口吐珠玑，也不免随业流转六道轮回。你仔细想一想，到那一刹那，唯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引导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念佛法门是最有用的。为什么古德有很多都念佛往生？恐怕那一刹那唯有念佛才用得上。比如智者大师天台宗师，三指三观号称中国释迦牟尼佛，他临命终时也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想，他老人家为什么没用三指三观而用念佛呢？恐怕三指三观没念佛方便， 大家要知道，临命终时唯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救你。如果你看经眼教的话，注意到千万不要起邪知邪见，执着是邪知邪见，不得度。譬如说，有人说我求无生，为什么要生西方？我修的是无念，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？他不知道生西方就是无生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无念，绝对不是在念以外另有无念，生以外另有无生。此一辈人把一位佛法起两种分别见，念以外立无念，无念以外立念，生以外立无生，无生以外立生。他不能深深体会佛的意志。佛曾经说过，烦恼即菩提，这不明明告诉你念就是无念吗？佛说生死即涅槃，这不是告诉你生就是无生吗？大家如果也起这种分别见，就没有往生的希望了。你如果起这种分别见，你看到佛说的经文，你不懂甚深意思，那你是有眼如盲，有耳如聋。这种人是迷中之迷，外中之外。还有第二种邪见，时常有人讲西方极乐世界谁看见了，那不过释迦牟尼佛骗我们的。这种人下阿鼻地狱有余。佛是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、不异愚者、不狂愚者，怎么会骗我们呢？他不知道大地之中自然有水，可是人人都说看不见，唯有造景的人自然能得到。法界之中自然有极乐，人人都说看不见，可是念佛的人自然能往生。希望大家除去邪见，坚定自己的信心，立定自己的志愿，信有阿弥陀佛，愿见阿弥陀佛，信有极乐世界，愿生极乐世界，以这信愿心念佛名。平时如此念佛，要切实记住，当你临命终时，也要坚决念佛，不可有丝毫动摇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你临命终时，除去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其他的一切帮不上忙。所以平时要把念佛的功力养成，就等临命终那一念了。现在开始念佛。七天，尽行受念佛，万缘放下，单提佛号。今天是我们佛期第七天，希望大家慎念无常，不要放逸。今天晚上家乡到12点，一定很疲劳。可是我跟大家讲过，身受心不受，身疲心不疲。大家不妨用功修行。今天最后一天，和大家讲2点，提醒大家不要走错路。第一点，佛期打过以后，大家回家经常念佛，尽你行受念阿弥陀佛，这是出于无量寿经。或许有人问，十念往生，一念往生， 为什么要尽情受念佛呢？恐怕大家误会这点，提出来跟大家解释。一念往生，要你没有后念，没有余念，才叫一念。换句话说，你临命中的时候，一念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念刚过去，第二念没起的时候就命中了，那决定往生。实在讲起来，这一念就是一心不乱。大家七天佛期就是用这一念的功夫。如果你命中之时一句阿弥陀佛，第二念不起就命中，虽是下凡，看上品一念万年一样，没有差别。下品和上品是一样的。实在讲，一念往生不是顿根人办到的，应该是立根人办到。由于你一念办不到，才叫你十念，十念办不到，才叫你尽行受或者七天。大家念七天佛都没念到一心不乱，难道你临命中时一念就可以一心不乱吗？所以净土法门，一念的人也超度，十念的人也往生，七天的人也往生，尽行受的也往生，这叫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。不过命中那一念太不容易办到，譬如说大水所淹，临命中时不能念佛；大火所烧，临命中时不能念佛；从高楼上飞机上掉下来，不能念佛；两军阵前一枪打死，不能念佛；临命中时病重，昏昏沉沉，昏昏迷迷，不能念佛。就算你没这些毛病，不遇善知识不能念佛，重遇善知识，可是业障现前，冤家债主来临了，不能念佛。临命终时一念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所以靠你尽行受，平时念佛，修集功德，命终以后生在佛前。要是临命中是一念往生的人，一千个人找不出一个来。如果糊涂的说，我平时不念佛，临命中一念就往生了，这可以说是最聪明的笨人。这是第一个，大家注意到，回家以后尽行受，天天时时刻刻念佛，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。第二个，喊大家讲，我过去听到有人说，我念佛随出入席念佛，随着我的出席入席念佛。大家不清楚这点，这是古德讲过。有人问他说，人生无常，生命乃呼吸之间，我应该怎么念佛呢？这位大师讲，有的人用念珠计数念佛，可是我不用念珠，我随出入席念佛。后人不懂这位大师讲的意思，他把念佛念成阿弥陀佛，他不知道老和尚讲的意思是采取不离意、不离开、不间断意，不是叫你随着出席入席念佛。出入席和念珠不同，念珠可以间断，可以离开，出入席和你的生命没有一刹那离开。我的佛号和我的出入席一样同时而在，睡梦之中都不离开。你拿念珠念佛可以间断，可是我这出席入席念佛没有间断。如果出席以后入席不还，变成后世，我不要紧，我还是往生西方， 这是老和尚的本怀本意。后人不会，他把念佛一口气一念，一口气一念。各位不相信，你那么试一试，不久保证你会感觉气闷气堵诸不同。一旦成气堵气闷的时候，影响你念佛，念佛就念不上来了。不相信你回家试试，不超过一天，马上会发现有气闷的现象。你忘记念佛法门告诉你，万缘放下，单提佛号。你为什么要把出入席变成你的累赘？今天提醒大家这两点不要犯。第一点，要尽行受念佛；第二点，万缘放下，单提一声佛号。这一声佛号叫他念得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的，一定达到一心不乱的程度。现在开始念佛。三年期第一天，佛期目的一心不乱。各位来打佛期念佛七天，大家一定要知道念佛的目的。如果你连目的不知道，那七天你就空空劳累了。七天念佛的目的在求一心不乱，所以大家这七天要往一心不乱去用功。这七天每天都有讲开示，讲开示的目的都是围绕着一心不乱。阿弥陀经说过，善男子善女人，若一日乃至七日持念佛名，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佛来迎击。本来打佛七主要的是念佛，持名念佛，不需要多讲话。念佛为正修行，其他的都是助修行。大家不要颠倒，我们主要的是在持名念佛，因为经上佛如此说。无量寿经说，若有众生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觉。十六观经虽然是讲怎么修观，可是最后第十六观讲出持名念佛法门来。如果临命终人不能修观，叫他持名念佛，十念就得往生。尤其阿弥陀经说得很明白，持念佛名一天到七天，佛就来迎接。其他很多的经都是讲持念佛名，比如《波州三昧经》以念佛名为主，《贤护经》上面讲欲生我国，持念我名。所以修念佛法门以持念佛名为主。那么既然是以念佛为主，为什么要讲开示呢？我们知道讲开示是后来新出来的，以前可能没有讲开示。比如说善导和尚打佛七要求坐念，念一万两万，立念念一万两万，不绕佛不拜佛，根本没有讲开示的时间。再如行测大师打佛七的办法，把人分为三半，一般念一千声佛号，其余两般听。 再换第二半念一千声佛号，其余的两半听。一上午念三千声佛号，下午念三千声佛号。换句话说，一天每班念两千声，听四千声，也没有开始的时间。后来的人不知道怎么念佛法，所以才有说开示。我们就知道开示有两种作用。第一种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念到一心不乱，大家来打佛七一定要心安神明，不可以紧张，把万缘放下，以昨日死今日生的心情来打佛七，这样便能渐渐得到一心不乱。第二种作用是看大家念佛有什么毛病，指导大家，纠正大家。如果离开这两项作用的话，讲开示就变成多余的。我今天上午看看大家念佛有很多需要改进的。第一，有人念佛不肯开口，声音从脖子里边出来，这样不得受用。如果开口念很好，它能对治烦恼，对治妄想。把嘴巴张开念出佛号来，不必用力，声音就很洪亮，胸中有一种通畅的感觉。如果不肯开口出声音，胸中一定有一种郁闷的感觉，不能对治妄想，相反的很容易打妄想。开口出声音念佛的人，他可能有一支香或者半支香，甚至连续半天一天念得很舒服。如果不开口，他跟着累七天毫无所得。在念佛堂上妄想七天，他感觉很苦。开口念佛，他感觉很通畅的时候，那时他已经对治部分妄想烦恼，那时不会感觉累，不会感觉苦。所以古德讲，大声见大佛，小声见小佛。希望大家放开胆量，开口念佛。第二个毛病，我发现大家眼睛乱看。念佛的时候，你只管低头念佛，恭敬心念佛，旁若无人。如果乱看的人，我知道他一定打妄想，他口虽念佛，心没念佛，身子来打佛七，心根本没打佛七。大家念七天佛有这个好因缘好机会，应该把眼睛收起来，嘴巴张开念佛，可以得受用。希望大家人来打佛七，心也来打佛七，口念佛，心也念佛。大家平时在家里总是人吃饭而心没在吃饭，人走路而心没在走路，人坐车而心没在坐车，在学校人读书而心没在读书，在办公厅人在做事而心没在做事，始终是心不在焉。佛门中叫这种人是行尸走肉。大家仔细想一想，在家的时候就是过这种生活，所以说来打佛七应该把心收下来，口念佛，心也要念佛，人打佛七，心也打佛七。如果口念佛，心也老实在念佛，那叫你老实念佛。你如果能够老实念佛，一定可以得到一心不乱。得到一心不乱的时候，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心没妄想，减少烦恼。人做工，心也在；人走路，心也在； 人坐车，心在车上，这个样子那就是一心。一心自然不被一切所乱。再讲深一点，大家要念佛念到一种境界，好像没有外面所有的一切，只有一声佛号，叽叽呼呼感觉不到其他的人存在，感觉不到其他的事的存在，那个时候你感觉非常清安。要套一句深刻的话，那叫入流亡所。怎么叫入流亡所？入圣流，入清净心流，把一切我所统统放下。要不然的话，念佛不老实念佛，七天跟着累了七天，回去之后一身疲劳，一身痛苦。你如果老实念佛，回去带一个轻松的心回去。所以大家眼睛不可乱看，嘴巴张开，要念佛出声音，摄自己的心。那么念佛出声音怎么摄自己的心呢？要至心念，至心听，听你自己的声音，这样才能念到一心不乱。大家知道念佛需要收摄六根，总说一句话，学佛没有所得，只在收摄六根。你如果起个心，要想得到点什么东西，有所得心皆是外道，那就修行错了。眼收摄起来不可乱看，耳不可乱听，只听佛号。嘴巴收摄起来就唯有念佛。所以大家下去不可以偷偷的讲话，你要是偷偷的讲话，便是自己坏自己的功德。其余鼻根、身根、意根都收摄，这样才叫修佛道，这样才叫念佛。怎么知道的呢？有一句话说，六根清净方为道，你收摄六根，六根自得清净，那才叫修学佛道。要是违背这种原则，便总是不正。于六根当中有两根最重要，这两根要是一收摄，其余诸根都可收摄。所以大家修佛道，大舍大七寸，不需要你六根都收摄，你收摄一根就行。其一是一根，一根一摄，六根都摄。如果一根不乱想，不要问，眼耳鼻舌身都收摄，可是一根不容易摄，一根在五盖之中。所谓五盖，是盖住我们的真如法性，它从无始至来就盖我们的真如法性。好比树木长了十几年，一刀两刀是砍不断的，所以收摄一根是不容易办到的。其余还有一根，就是耳根。耳根要是一摄，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都是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马上试一试，不管你心怎么乱，你如果念一声佛号，自己听得清楚，一定眼不贪色，鼻不贪香，舌身意都没有贪。因为耳根在五欲之中，五欲生五盖，所以五欲一摄，五盖就停止了。所以耳根的功效最大，虽然眼鼻舌身也在五欲当中，可是它没有那么大的功效。所以叫大家练习摄耳根，摄耳根，耳根一摄，六根都摄。摄耳根的办法用音声，文殊师利菩萨说，娑婆在音门。 文殊师利菩萨讲过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重要在因闻，耳根是闻，声是尘，因为声音出来可以摄耳根，耳根一摄六根都摄，六根摄起来叫六根清净方为道。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面讲的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净念相继就是一心，度摄六根就是不乱。所以大家知道了，要想一心不乱，要度摄六根，便需要眼不乱看，耳不乱听，鼻不乱闻，嘴巴紧念佛号，身不起细滑处，意不乱想，这样就是六根清净，就是无上佛道。既然知道摄六根从耳根下手最为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摄。用什么方法摄耳根呢？用音声。音声是你自己念佛的音声，同时是大家念佛的音声。大家念佛的音声叫互为功德。知道这个要领了，如果你这七天念佛，自己不肯开嘴巴，自己没有音声，其他人念佛你又听不见，你心里在胡思乱想，听别的东西，想别的东西，那你的七天真是白费了。你如果用这方法听清一句，这一句就可做你往生的解脱的因缘。所以古德讲过，十乘佛号，三乘佛号，一生念佛皆得往生。十六观经讲，忤逆十恶的人，杀父母的人，出佛身血的人，临命终时称念佛号，十称佛号皆得往生。何况我们念七天佛不得往生啊？可是大家不用这个要领去念佛，悠悠荡荡，这七天你也没听见佛号，也没念到佛号，那你这是骗阿弥陀佛。不但骗阿弥陀佛，连你自己都骗，你怎么会得往生呢？所以大家绝对要相信，如果真念佛的一定往生。记住，七天求的就是一心不乱，不求见神见鬼，一心不乱是清净，此清净不生不灭就是佛。愚痴人求见神见鬼，神鬼来叫生，神鬼去叫灭，你随着生灭法走，怎么能够往生呢？希望大家记住，七天当中时时刻刻记到一心不乱。现在我们开始老实念佛，求一心不乱。贪着心念佛，大家念佛的目的在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可是你念佛要想办法和阿弥陀佛相应，和西方极乐世界相应。如果你的愿和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一定往生，如果不相应，不能往生。怎么才能相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 念佛的时候若起杀心，便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相应，相反的和六道轮回相应。所以念佛的时候心里不要有杀念，不要杀身，这样便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应了。念佛的时候不要起偷盗心，盗心和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，偷盗之心也是和六道轮回相应。念佛的时候不要起邪淫心，邪淫心和六道轮回相应，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相应。念佛的时候不要起妄语业，妄语业和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，和六道轮回相应。念佛的时候不要起恶口业，不要骂人，恶口和极乐世界不相应，和六道轮回相应。念佛时不可起绮语业，绮语业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相应，和六道轮回相应。念佛的时候不可起挑拨是非离间语业，起离间语业和极乐世界不相应，和六道轮回相应。总而言之，念佛的时候自己观察自己的心，不可以有十恶业，有十恶业皆和六道轮回相应，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相应。所以大家念佛的时候要观察自己的心有没有杀盗淫，如果没有和极乐世界相应，观察自己的心有没有口四恶业，如果没有和极乐世界相应，观察自己的心有没有贪嗔痴，如果没有和极乐世界相应。这十种恶业固然观察没有和极乐世界相应，可是不容易观察，因为太多了，十种太多了容易乱心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十种减少。十种恶业的根本在贪嗔痴，如果贪嗔痴不起，杀盗邪淫恶口妄语绮语两舌皆没有。所以把十相减为三相，仅仅观察贪嗔痴，有没有贪心，有没有嗔心，有没有愚痴心。Thank you.